突发，今日泽连斯基险遭暗害，到底发生了什么？马克龙与习近平在北京正面开战，习国斯被台湾所后，而川普一句话，北京吓到发两万字求饶，马瑞卿千亿赃款黑幕被挖，香港大火烧向彭丽媛，救灾巨款要消失，我们一起来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北美快报。今日12月4日，据《华尔街日报》发出重磅消息，泽连斯基险遭暗害，侥幸避过了军用大型无人机袭击。与此同时，马克龙在北京因为俄乌问题与习近平硬碰硬，多家外媒都报道了这个突发消息。泽连斯基总统的专机在离开爱尔兰之际，有四架大型无人机出现都柏林机场，一艘部署在都柏林湾外海负责护卫总统专机的爱尔兰海军舰艇，在泽连斯基班机即将抵达前，目击四至五架军用大型无人机升空，并向总统班机飞行路径移动。无人机闯入了泽连斯基专机预定飞行的禁飞区，并逼近降落航道。索性总统专机提前降落，才避开了无人机。爱尔兰安全部门说，事件已被定调为刺杀未遂的混合型袭击事件，目前正在调查。俄美谈判日前破局，而普京在谈判期间直接说，欧洲如果开战，俄罗斯随时奉陪。这个亦显示，无论是过去的美俄28点和平计划，定是后来的美乌20点和平计划，全部失败。随后，欧洲议会议员和欧盟27国昨日达成了集体达成协议，将在2027年秋季之前，欧盟全境禁止俄罗斯天然气入口到欧盟全境，就是要切断俄罗斯战争机械的金源。而12月4日，普京更是公开表明，乌克兰军队必须撤离顿巴斯地区，否则俄军会用武力或其他方式夺取顿巴斯全境。日前正在中国进行访问的马克龙，今日敦促习近平能够对俄乌战争施压，而且在纠正不平衡贸易中发挥作用。但是习近平坚决拒绝承担乌克兰危机的任何责任。外界分析，尽管这次习近平对马克龙给予罕见高规格待遇，但是两个人其实都少女藏刀，双方上演硬碰硬。马克龙今日会晤习近平时表示，中法对话现在比以往更重要。他提出三项合作方向，地缘稳定、经济再平衡、环境永续。据法新社的报道，马克龙表示已经同习近平长时间讨论了乌克兰问题，因为俄乌问题已经威胁欧洲安全，他希望中国能够加入到欧洲的努力，帮助尽快实现停火。而习近平表示希望双边经济关系能够平衡发展，亦表示对乌克兰和平的愿望，会继续为解决危机发挥建设性作用。但是习近平同时强调，中国坚决反对任何不负责任的推卸责任或诽谤他人的企图，而马克龙并没有公开提出任何指责。马克龙这次还带领着35位法国大企业，比如空客、法国电力、达能等和家族企业，涵盖奢侈品、农产品等领域的负责人，亦同中国签署了多项合作，目的是说服习近平利用影响力施压普京结束战争。而外界认为习近平根本不会调停，因为他最希望俄乌战争打下去。近期三个中共高官走马灯的去俄罗斯，其中两个副国级李强和张又侠，一个是王毅，频繁往来俄罗斯的目的就是与俄罗斯加强防务合作，协调应对台海甚至对日本的军事行动。12月3日，基辅独立报道泄露文件中披露，中共军方秘密访问莫斯科，双方深层次的防务合作和军购协议。2023和2024年，北京与莫斯科签署了几份秘密合同，来购买俄罗斯武器，包括飞机、战车、弹药和装备，来缓解俄罗斯资金。部分合同的执行期限为2027年。已经查明有几十名中共军方人员 被访俄罗斯洽谈军事合作。12月3号中俄互免签实施的第一日，就有多名中国人在俄罗斯被敲诈，一名中国游客在俄罗斯被警察带走。他事后发布视讯埋怨俄罗斯移民局的警察见到中国人就查，动不动就说你证件不全，然后要你缴5000卢布，似乎查中国人敲诈钱成为产业链。有人说第一次见到一个国家鼓励国民去另一个处于战争中的国家旅游，亦第一次见到一个国家明知道另一个国家拿自己的国民当猪汤还帮忙。还有人说党和俄爹都一个样，都是靠抢劫起家，看来不单止是共产党盯住中国的韭菜干，还联手俄国一起割中国的韭菜。观众朋友，你怎么看呢？请你在下面分享看法。现代人最常见的恶性循环就是日头攰到好像没电，晚上睡在床上又睡不着。健康520全新推出的宝气18味，从东方千年养生智慧出发，针对这样的生活节奏设计两大保养重点。日头以黄芪、党参等经典宝气草本为基底，作为日常调理和补充元气的支持，帮助你维持精神与活力，不再那么容易觉得被掏空。晚上则搭配酸枣仁、茯神等安神草本，陪伴你身心放松，支持更好的休息感受，为隔日储备稳定状态。日头更有精神，晚上更好充电，用温和的食品及保养，陪你慢慢告别长期耗电模式。宝气18味为膳食补充品，不具备医疗效能，无法取代任何药物与正规医疗，如有不适请务必咨询医师。现在落单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有节日惊喜优惠。今日12月4号路透社引述多名安全官员的讲法，中共正在东亚海域部署大量军舰及海警船，且数目一度超过100艘。中共船只集结范围从黄海南部、经东海、南海延伸到太平洋海域，创下史上最大规模的海上武力展示。一名不具名的官员说，随着高市早苗因为涉及台湾有事的言论持续升温，中国自上个月中旬以来就开始向这个地区派遣比平常更多的船舰，这个已经超越中共国防需求。消息人士说，北京是想借这场前所未见的部署测试各国的反应。中共在印太区域的军事挑衅动作不断，船多就代表习近平敢打了吗？美国国务院首席副座卿费德伟昨日表示，美韩同盟关系的基本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固。而南韩事务专家车维德指出，韩国在台湾有事情况下能够扮演的重要角色，就是确保朝鲜半岛不会同时出现第二个突发事件。他分析，如果台湾有事，驻韩美军很可能必须调往应对台海情势，因此韩国需要具备自身的空防力量以吓阻北韩。11月27号，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一份长达近20000字的白皮书，题为《新时代的中国军控、裁军与防扩散》，通篇高调宣扬人类命运共同体，永不称霸，将核心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积极推动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国际法律文书。外界认为这个白皮书其实是一封写给川普的求饶信，因为就在白皮书发布之前，川普已经连续在真相社群和记者会上放出狠话，美国准备恢复核试验，将中共和俄罗斯拉到同一跑线，这个已经不是战略模糊，这个是战略摊牌。因此北京吓到连夜发20000字求饶。昨日12月3号高市早苗在参议院答询表示，对台政策与日中联合声明一致，理解与尊重中国的立场，完全没有任何改变。而今日中共外交部依旧不依不饶，批评高市早苗敷衍搪塞，对此绝不接受。而外界认为高市虽然说理解和尊重，但并没有承认台湾是中国的， 而高市之所以如此强硬，与背后的老将前首相、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做后盾有很大关系。昨日麻生力挺高市，说高市关于台湾有事的国会答辩没问题，他还觉得高市首相能够以这样的态度面对，好值得令人高兴。高市早苗可以放手一搏，后面还有一个更大的后台，那就是日本国民。他现在的民调升到 75%， 直冲到历史新高。习近平自己没想到自己提到铁板，宁可蚀钱亦不贵。纽约时报报道说，高市早苗戳破了习近平的台湾战略幻象，一个词就足以击碎大国自信的外衣。报道说，对日本存亡的威胁就意味着日本可以向海外派遣军队。习近平一直认为时间和压力会慢慢瓦解台湾，但是他发现美日同盟打破了他多年精心布局。而击破习近平的还不只是高市，还有另外一个女人，就是滨崎步。作为天后级艺人，她默默地对抗中共的无观众现场表演，相片一贴出，立即在社交媒体引起百万人回响。原本只是一时一地的演唱会，竟成了多国新闻媒体的重点报道。全世界现在知道滨崎步上海无人演唱会的岂止14000人观众，她因此赢得了全球共鸣，完全超越了表演喝彩的局限。北京亦急忙删帖，北京的这场仗输了给两个女人。今日高市发帖力挺滨崎步，说日本那些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们，为了能够令他们能够在更多国家举办演唱会，开展交流活动，政府将进一步加强对他们海外发展的支持，让创作者走向海外，享切世界。另外高市说，政府还要资金上追加预算进行支持。另外今日日本前众议院议员以及研讨会执行委员会主任若泉征三强烈请求国会制定反间谍法。首先为了维护日本和平安全和国家利益，请求立即制定一部全面的反间谍法来直接惩处间谍活动。二，请求建立一个与日本国力相称的功能齐全的外国情报机构。三，为了从全社会层面应对外国势力的间谍活动和信息战，要求日本政府及相关机构开展适当的信息传播和宣传活动，提高公众意识，防止中共舆论战非常重要。今日台湾行政院表示，因为小红书 App 安装检测不合格，近两年涉诈骗案1706件，因此封禁小红书，而小红书在台湾有300万用户，影响力巨大。被视为习近平国师的上海复旦大学的张维维今年谈到台湾时话，时机越来越成熟，话不定哪一日你醒过来已经解放了。他说台湾民众非常喜爱小红书，所以台湾越来越受到大陆影响，他相信统一台湾之后治理会比香港容易，亦就是要拿小红书做统战。这下台湾直接是锁喉习近平国师豪言壮语了。观众朋友，你支持台湾禁小红书吗？请在下面留言分享你的看法。12月2日是香港发生世纪大火的罹难者的头七，官方说156人不幸罹难，1800个家庭失去家园，全香港弥漫住哀悼气氛的同时，而救灾巨款会不会消失的消息引发外界关注。与此同时，这把火已经烧到彭丽媛的头上，目前香港人对港府追责声高涨，香港地铁大埔站放住免费自取鲜花的箱，香港年轻人从箱入面拿走祭祀用的鲜花，很多人还放了钱入去，甚至箱入面没有花还有人放钱，箱入面空了又很快有人补货，还不是同一个人补货，真的令人感动。大家说香港人的骨子入面有那种良知、正义、坚持和不屈，政府变了但是香港人没变。12月3日，香港浸会大学学生们在民主墙张贴标语悼念火灾逝者，恳请政府从善如流回应公众诉求。 咁样令中共害怕，担心2019学潮再次燃起蔓延。随后校方迅速用遮羞板将民主墙挡住。自从大火发生后，好多人捐款，富商李嘉诚捐咗8000万港币，腾讯捐咗3000万港币，阿里巴巴2000万，字节跳动1000万等。而党媒大公文汇网却喺捐款名单中刻意漏咗李嘉诚嘅名字。12月1日，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直至当日，港区政府成立咗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已经收到外界捐款达9亿港元，连同政府投入嘅3亿港元启动资金，基金总额已有约12亿港元。另外，各大慈善团体与社会机构同步启动紧急援助同援助机制，因此各界捐款达到30亿港币，会用在协助居民重建家园、提供援助、临时过渡住房、生活津贴救济等等。而今日民政事务局长公布，考虑到天气渐冷，灾民需要添置衣物，当局发给灾民的生活津贴每户由50000倍增至100000，而宏福苑有近2000住户，估计亦就先至花费2亿港元用在生活津贴上。而69岁的住户 Anna 话，这个不是天灾，是人祸，不是人祸怎会自动起火，是港府勒令一定要大维修，如果不维修，有事发生业主就要赔偿。他说自己已经付了156000港币维修费，而家血本无归，投入40年心血的家现在付之一炬，而政府承诺要发的两笔资助至今从未见到。值得关注的是，政府关爱小组将公众捐赠给香港大火受害者的物资当作垃圾掉了，而这次李嘉诚捐款就刻意绕过政府与官方机构，全部由李嘉诚基金会直接委托香港红十字会、救世军等 NGO 执行，想确保一分不少直达灾民。基金会还明确要求公开账目，避免遭中共系统侵吞。而民众担心90亿捐款迟早会巧立名目的消失。另外，据流亡澳洲的民主新青年召集人尹柯爆料，彭丽媛的新马仔马兴瑞在香港有很多名目，马兴瑞用香港楼盘利益欺骗了原来的上司李希，用政部级的政协主席头衔欺骗了下属陈伟俊，马瑞卿相当于当代和珅。尹柯说，自己有4段对话录音录影，其中包括马瑞卿两大白手套的胞弟式堂表弟、马瑞卿同学的香港代理人及北京市纪委的某个特定渠道人员。他还说，马瑞卿最大白手套香港相关企业个人流水单已经被带回大陆。他提到，马瑞卿的贪腐都是千亿级别的，就是不知道同彭丽媛是怎样分的。香港的房地产项目近200亿，李希跌入去有几深？尹柯说，马瑞卿多位建筑承包商随着被中纪委控制在北京平昌、山东烟台、广东中山、新疆乌鲁木齐，而其中两位最大的承包商的直属亲系已经同他联系上了。他说，中共的黑暗真的是超出你的想象。外界都知道马兴瑞是彭丽媛提拔的，咁嗰啲千亿赃款点样同彭丽媛瓜分呢？会唔会香港嘅大火已经烧到彭丽媛呢？值得关注嘅系，马兴瑞已经落马，系咪习家军已经被清剿呢？今日12月4日，人民日报再次使用习近平第三次连任宣誓嘅视频宣传国家宪法日。有观点认为呢个系有意对习近平高级黑。呢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Thank you.